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协助师尊引领我们走正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路。明慧网只是个免费资料库吗？读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日。22年来，明慧网几次改版后，把文章和各种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我们得以快速方便地查找各种所需内容的历年的相关文章及其他形式的资料。从这一点上看，明慧网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免费资料库，但明慧网的意义和作用却远不仅在于此，它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资料库所不能比拟的。明慧网是师尊悉心保护的大法网站，明慧网首页上有师尊的法像，师尊往那一坐，正如师尊红银三还原中所述的，红恩威严震十方。明慧网就像一艘大法船，首页是船头，师尊就坐在船头为大法弟子导航。明慧网及时传达师尊的新经文，并且登载了师尊所有发表的经文，指导我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明慧网超越时空地把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开辟了让全球大法弟子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平台，又用文字和语音等形式方便我们接收受用。明慧网带着所有大法弟子走正走好正法修炼的路，明慧网提供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方式方法，各种实用的软件工具，大量制作精美的真相资料，以及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及时帮助。我太感激明慧网了。记得我在邪党的监狱黑窝被非法关押了8年多后，一回到家中，立刻得到修炼中的一切所需，转法轮，一个装有练功音乐和30分钟发正念音乐的外放播放器，还有一个装有空中明慧修炼交流文章的 MP3 小播放器，师尊安排同修为我准备好了这一切。小播放器里录下的同修交流文章，有好多是前几年的关于素江的各种体会。我听了后，悟到素江是师尊安排的正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我已经落后几年了。我心里萌生了一念，我要素江，我要上明慧。第二天，同修专门送来了笔记本电脑和无线上网卡，并教会我使用。我家离市区很远，是师尊派他来的。我从明慧网下载了许多素江文章和控告状模板，仔细地反复看，弄明白了写控告状的格式与要求。我写出了自己的10名素江状，到邮局用 EMS 寄给最高检，后来在网上查到已妥投。从空中明慧中，我听到了那么多大陆同修在各种邪恶的环境下，在各种严酷的考验中，如此100%的信师信法，全然放下生死，用生命维护着大法，用神的正念正行证实着大法，用慈悲善念救度着众生，坚定不移地走在神的路上。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尤其那些从黑窝被迫害中九死一生坚定走过来的同修，更是令我感动。对照同修，我深感耻辱，无地自容。有好些文章我是流着泪听的。我为师尊有那么多好弟子而欣慰，为明慧传给我们那么多动人故事而感激。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在正法与修炼，在救度众生中走得那么正，做得那么好？从他们的文章中得知，他们都是非常重视学法的。他们心里一直装着法，从他们向明慧投稿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 他们没有离开明慧网。回想我自己走过的路，迫害初期，由于有了在720迫害前认真学法的基础，同时多亏外面的同修想尽办法将师尊的讲法和新经文陆续传进洗脑班，因此头脑中不断有法理做指导，所以在邪恶劳教所和省市两级邪恶洗脑班辗转关押近5年半，被各种手段强制转化都没有动摇。然而在正面走出洗脑班之后，滋生和助长了骄傲自满的心理，认为只要正念强就什么关都能闯过来，靠着正念就可以继续走下去。那时在干事心的驱使下，整天忙得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学法走形式，没有时间练功，更没有时间看明慧文章，甚至连明慧周刊都几乎没看过。我还误以为舍弃自己的时间、金钱、睡眠，甚至练功而为同修做事，为证实大法做事，是在为大法、为别人付出，是无私无我的行为，以为这就是修炼。不知道师尊早已说过，那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而不是大法弟子在做。正因为心中法理少了，用人心看问题的时候多了，致使自己在获得自由短短的几年后，又被邪恶绑架到监狱迫害。在恶党监狱中，我没能守住，唯心向邪恶妥协，不是因为怕或情或其他什么执着，只因为心中没有更高的法理，在长时间被虐待以及各种手段的迫害中，悟不到被迫害的原因，悟不到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直处于一种人与人的对峙状态，心里觉得那不是正确的状态，但又突破不了。我用遍了在邪恶劳教所和洗脑班被迫害中闯关时所用的法理和方法，无济于事。于是我用人心曲解了师尊的法，误以为国家法律要强行取缔法轮功，自己是违反了常人的法律，虽然觉得修大法绝对没有错，但高层次的法和常人的法是相反的，坚持高层次的法就违反了常人的法，就被常人法所制裁，因而承认了迫害。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罪犯的我，终于承认了自己违了法，犯了罪，表态转化。万没想到迫害步步升级，被逼着写这写那，都是谤师谤法的邪恶东西，心中知晓那都是罪恶，每走一步都想反水，但反水只能招来回炉，招致更邪恶的迫害，并要重新写那些罪恶的东西，而且必须写得更恶毒，否则不足以表明认识深刻，彻底转化。一想到遥遥的刑期远不止3-5年那么短暂，自己已经无力突破层次继续撑下去，恶警使用的株连手段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囚犯们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伤害，我只得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心里痛苦万分，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虽然每天都在心里背法和发正念，但是不懂否定迫害的法理，只能继续向邪恶妥协，被迫违心写下罪恶的四书，做了令师尊、令众神痛心的事，也给自己留下了永远的深深痛悔。我现在悟到，修炼的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修炼是一层一层上的，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层一层提高的。后面遇到的磨难，不可能再用前面悟到的法理和采用的办法来解决，凭过去闯关的经验根本无法逾越眼下的关难，在低层次中悟到的法理解决不了高一层中遇到的磨难，不重视学法，不看明慧文章，就无法跟上正法进程，就会掉队，不进则退。我万般后悔，如果在获得自由那几年中，我能够抓紧学法，能够抽点时间看看明慧文章，我不至于在再次被迫害中感到茫然无助，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以至于无奈地违心向邪恶妥协，走到那一步。因为师尊在法中早就告诉我们，在各种环境中，在各种磨难中， 在邪恶的迫害中应该怎么做。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也有许多正念闯关的经历和体会，明慧网中甚至早就登载了许多从法律层面上阐明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资料。如今，我深感明慧网在我修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明慧网，我走不到今天，我不知道自己又会栽在什么问题上。因为我自己学法悟不透，有了明慧的引导，我学法才会如虎添翼。现在我每天都听空中明慧，利用做家务的时间戴着耳机听，有些文章我要反复听，有空我就上网浏览明慧网页，有好文章便下载了保存着反复看，尤其是同修谈到自己悟道的法理以及怎样运用师尊的法理指导自己过关时，我特别留意同修引用的师尊的话。因为我学法不深，师尊的话我记得很少，对法理领悟得很浅，师尊讲过的那些话，有的我好像没看过，有的看过了也没入心或没记住。同修引用后对我启发很大，我甚至要把那段法反复记，遇到关难时能够想起来。当然我明白自己通读大法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方式确实能帮助我很多。我也不时地向天地行和公益论坛咨询，并得到及时的帮助。还有一点体会，我向明慧投去的稿件大多数是没有发表的，可是每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都能使我从中找到自己修炼上的不足、心性上的漏以及不符合法的认识，还有邪党文化的烙印，从中看到自己离法的标准、离师尊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形的交流、提醒和推动。有时候参与对某一个问题的讨论和交流，比如最近关于打疫苗的讨论，我觉得自己文章的观点没有离开法，为什么没被发表？我看到有些文章的观点与我的比较接近，被发表了。这时我会认真阅读同修的文章，发现同修写文章时抱有的心态、表达的语气、阐述的道理、谈出的体会都是我所不能及的。再看看自己写的，带有浓重的邪党文化气息，语气生硬、干巴巴、空洞、说教似的、强加于人、绝对化等等。同时，文章中语气、善心和道理都很欠缺，离师尊在经文成熟中所要求的相距遥远。我也有少数几篇文章被发表，也都是经过明慧同修精心修改过的。我会把自己写的与明慧同修改过的认真对照，看看自己在认识上、写作上或者其他哪些方面需要提高。明慧同修出于对法负责、对修炼负责、对明慧网负责以及对同修负责而辛勤付出、严格把关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与敬佩。我觉得向明慧网投稿，无论发表与不发表，对自己的修炼都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我总能从中找出自己一大堆不足，我很珍惜这种机会，只是我觉得自己受党文化毒害太深，心性太低，修得太差，浪费明慧同修大量的时间、心思与精力，因此而常常感到愧疚。总之，我从明慧中得到的太多太多，明慧网上同修的心得交流让我得到启发、鞭策和提高。我觉得我越来越离不开明慧网了，在圆满之前，我再也离不开明慧网了。我会遵照师尊关于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的指示，走正走好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路。当然我更离不开大法，因为没有大法也就没有明慧网。以上是我在很浅层次上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万望同修不吝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师父新经文以及同修去世的一些交流，作者美国新泽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5号。最近我们身边有很多同修相继离世，大家都很痛心，痛心之余，我们要从正面吸取教训，悟到其展现给我们的法理，以便做得更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些我的感悟以及实修的体会，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小组的交流以及和个别同修的讨论。因为时间有限，只能抛砖引玉，也由于层次所限，请同修以法为师，慈悲指正。一、兑现誓约。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行行》，我的理解是，修炼到了极其严肃的时刻，因为正法已经走到这一步，既在淘汰世人，也在检验大法弟子，人人都在过关，只是标准不同。是否如师父的经文《行行》中说的，兑现来世时用生命签下誓约，对于大法弟子来说，就是检验的标准之一。具体来说，也就是对我们助师救人的检验，我们的心是否放在救人上，我们的时间是否花在救人上，我们的行为是否用在救人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但因为有人身，在人中生活，有常人的思想，我们也会被常人社会所带动和污染，会松懈和淡化使命。摆正常人的工作、生活与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关系非常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回家，还要带领被救度的众生一起圆满回家。这个使命很大，也很艰巨，所以平时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就成为我们摆脱常人社会干扰的保障。平衡好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平衡好常人生活、工作和救度众生的关系都很重要。在自己不断精进的修炼中，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二、打不打疫苗看在什么基点上悟。师父给我们讲了病业、修炼人不打针不吃药的法理，作为修炼多年的弟子来说，已经刻骨铭心，不会错误理解。然而对于是否打疫苗这件事，表面上看似对病业、修炼人是否打针的考验，其实不仅如此。如果只停留在疫苗是否伤害身体，是否等同于打针吃药，是否等于接受治疗等等，那就是很局部不圆融的认识。我开始也是首先想到这些法理，修炼的人身体是净化的，不能接受这些东西污染自身等等，所以不接受疫苗。这是修炼人对不打针不吃药的那个入门阶段的认识。但是再想想，发现打疫苗不是因为自身身体不适要打针吃药，为治病采取的治疗手段，而是一种社会状态，是败坏了的常人社会所谓的自救，在不断封闭自己的状态中寻找出路。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是国家和社会所为，是一种天象。师父也讲过，我们不去改变社会，那么作为在这种天象下面的大法弟子，要怎样助师救人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神韵演出剧场要求演员和服务人员都要打疫苗才能入场，放弃打疫苗就是放弃神韵救人，我们打不打？是执着自身身体的净化，还是能舍己救人？大家都面临这些考验。如果以自我为基点物，把维护自身的纯净看得高于一切，那就是坚决不打，看似也在法上。如果以救度众生为基点物， 那就是需要打的时候就打，就算打了，身体有不适反应也得打，因为是救人的必经之路。所以基点不同，悟道的就不同。其实就算打了疫苗，也不会对修炼人的身体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自身的功就可以消灭常人中的这些细菌病毒，况且还有师父的保护。因为这些病毒败物不是由于我们执着于治病而求来的，它对我们就不起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我是新宇宙的标准，大法弟子要修得无私无我。在过去的小道修炼中，尚有弥勒日巴佛为了救度最后一位傲慢的博士，喝下毒酒，舍身渡人的故事。在大法中修炼的我们，怕污染了身体就不救度众生，或者限制了自己救度众生吗？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由此看来，旧宇宙中私与我的特性贯穿到很高层次。师父在圆融这篇经文中给我们讲了舍尽的法力。三，识破病业假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磨难或身体的消业发生时，第一念就应该在法中悟，在法中归正自己。比如身体消业时，第一念是把它当作是好事还是坏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其后面有很深的法理。如果当作是好事，就能坦然面对，这不仅是给自己消业，还让我们有机会从心性和对法的理解上找到不足，主动地通过这件事归正自己，这是正念正行，就容易走过去，因为在修炼中达到了标准。如果第一念把它当作是坏事，就会本能地排斥它，产生抵触和恐惧心理，或以消除病业为目标努力，或消极被动地承受病业，反而产生更多的执着心，加重身体消业的磨难。没有了正念，就不会有正行，关就会拖得很长，一直给机会提高，就是提高不上去，磨难也就随之变得越来越大。其实身体消业过程真的是给我们提高悟性用的。修炼人的身体本来就没有病，但是有消业会难受，也会有一些具体的生理表现。如果大脑主观地把身体难受的状态和常人医学上认为人哪里有病的现象联系起来，并认可和接受了这种联系，就是进入了病业假象的圈套。越不悟，关就越大，时间就越拖越长。所以有些人病业关老是过不去，因为自己不正的观念把这个消业变成了病业，然后又变成了病。这是自己求来的，这个考验过不去就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还有些同修出现身体消业时，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家关起门来专心消业，把消业看成是头等大事，心想消完业了再做大法的事，结果是时间越消越长，症状越消越重，习惯的变成在家养病了。还有的人一出现病业状态，怕同修看到，怕同修看不起自己，就不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了，心想等我过好了关再和大家交流，还没过好就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我悟到旧势力就是要通过病业假象，利用我们人中很多没修去的观念，使同修脱离我们修炼的集体，脱离这个共同精进的环境，把这些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孤立起来，然后加重迫害，直至拖走人身。在病业磨难中也很容易陷入常人的投机心理，在修炼中有点像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比如我是不是练功不够所以出现病业了，那就加强练功。 在增加了练功的情况下，病业还在，就想，我是不是学法不够？那我就大量学法。学了很多法，病业还没消除，就想，我是不是平时正念没发好？那我就加强发正念。发了很多很长的正念，怎么病业还没去？这种为消除病业而消除病业的做法，是执着于病业了，被病业假象所迷惑，没看到病业假象后面修炼的本质，不在法上悟，反而产生了一种常人式的投机心理，用哪个方法碰对了，能把病业消掉就好。其实病业假象，一方面是给我们消业净化身体的，另一方面是给我们在法理上悟的，给我们在心性上提高用的。如果能明白病业假象的这个法理，就不会畏惧身体消业，不会被假象干扰，会主动正面的去面对，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去承受。身体消业中的同修，建议不要脱离修炼的集体，要和同修们在一起，敞开心扉的和大家交流，在集体交流中提高心性，升华悟性。同时，我们当地同修要集体发正念，帮助过关中的同修清除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加强其正念，和同修一起走过磨难。四，延长来的生命，如果不是为了救人，就有生命危险。如果心不正，延长来的生命回到常人中享受生活，不是加倍精进的将时间用于救人，就会有生命危险。有些同修经历长时间的身体磨难，后来去医院做了手术，拿掉了肿瘤、癌细胞，切除了一些器官等等，用常人医疗的方法保住了性命，慢慢的又过起了常人的生活，放松了修炼和救度众生。虽然生命又延长了很多年，但最后还是因为病业加重走了，失去了人身。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是凡延长来的生命，就得100%用于修炼，不是为了在常人中生存的。那么他又不知道自己生命是延长来的，他又把握不住，不能够100%的按照练功人的要求去做，那么他时时都面临着去世的危险。这就是这个年岁很大的人面临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在个人修炼阶段，100%的做个练功人，是对延长来的生命的要求。但是在正法时期，还得加上100%的救度众生。被挽救回来的生命，如果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助师救人，兑现誓约，那么延长来的生命就没有意义。因为常人就是要走生老病死这条路的，是解脱不了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其生命的意义就只为救度众生而存在。五，是否去掉了根本执着，是否是个真正的修炼人？自从师父发表经文走向圆满，已经21年过去了，现在是在向法正人间过渡，也是大法弟子走向圆满的最后阶段。我们要认真回顾一下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有没有去掉，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不会因为是老学员了，修了很长时间了，就没有这个根本执着了。记得15年前，我是在波士顿读到师父的这篇新经文的，当时震动很大。我回想起自己当初，是因为先生先得法，然后介绍给我的。当时我读了转法轮，觉得很好，但感觉还不是修炼的时机，就放下了，没有真正入门。我和先生夫妻感情很好，其实是我对他更依赖些。先生得法后马上修炼了，而且很投入很精进，除了工作外，业余时间几乎都放在学法练功弘法上，没有时间陪伴我。 那时我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还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加之家庭生活发生了这样反转式的变化，心里很苦恼。虽然我们争吵了好几次，但看到他那颗坚定修炼的心无法改变时，我只好顺从了，心想只能改变自己，和他一起学，才能同步做事，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就这样，我带着这个常人的情走入了修炼。看到师父的这篇经文，我才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情，是因为对先生的情不能放下，带着这个情走入修炼的。我意识到要去掉这个根本执着，但是很多年都去不掉。将夫妻之情看得很重，重于我们之间的同修之情，觉得夫妻感情好是好事，自己享受其中，割舍不下。没有把去掉这个根本的执着当作是修炼中的头等大事来对待。很多年来，虽然法也在学，证实法的事也在做，有时觉得自己还很精进，但在心里就是放不下这个情，其实是不想放。师父也曾借同修的嘴多次点化我，但因为自己太执着而没有引起重视。直到先生同修去世，我也没有放下这个对先生的情的根本执着。先生的离世给我带来巨大的震动，也使自己清醒过来，重新静下心来思考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更严肃地对待修炼中的一切。在随后的修炼中，我深挖了这个根本执着。自己入门修炼是掺杂着这么不纯的执着进来的，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大法里的？如今先生走了，我还修炼吗？没有了恩爱的夫妻生活，我还愿意修炼吗？我真正认识到常人中的情，哪怕是常人认为是好的情，一旦执着，都是阻碍修炼的严重障碍。修炼的人在常人社会中，有一个符合常人形式的家庭和工作，既要维护这种形式，但又不执着这些。因为我们来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救人，要放下常人中的一切情，才能修出对众生的慈悲。如果抓住常人的情不放，那就是个常人。这些认识是以生命为代价悟到的，可见悟性之低，代价之高。悟到了并不等于做到了，再后来还出现了很多次的考验。先生离世不久的那段时间，我在 Short Hills Mall 里卖票，每次看到从眼前走过的双双对对的情侣恩恩爱爱地牵着手，头脑就会浮现以前和先生恩爱的情景，心里也会升起对其依稀的眷恋和不舍。那种执着的物质还没有去干净，场还在，所以会有反应。每当这些想法出现时，我就排斥它，抵制它，从法理上解剖它，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主元神的想法。因为主元神已经认识到了这是执着，是要去的东西，怎么还承认它呢？还要它呢？这个不是我自己，是外来的干扰，否定它。就这样，一次次用法理来破除执着，渐渐的，这些考验也就越来越少。最后，就算再恩爱的情侣从我眼前走过，再也无法打动我的心了。那些诱惑就如同一阵清风从眼前吹过，无声无息，无痕无迹。我知道自己已经去掉了这个情，去掉了这个根本的执着。六，发好正念，铲除自己空间场的邪恶。我们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这是师父给正法弟子的功能，给我们自己铲除邪恶，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们做不好就缺一环，不但自己被干扰，还要干扰其他弟子，甚至被迫害失去人身。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 有弟子问如何发正念真正提高，师父回答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师父还说，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不好，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还要帮助别人做。一直以来，我发正念也存在很多问题。几个星期前，有位同修突然离世，有人和我说，这位同修以前发正念时也经常倒掌，甚至睡着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要突破它。我给自己做了规定，首先重视发正念，不轻易错过任何一次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如果不得已错过了，及时补上。其次，要清醒地发正念，不能迷糊，不能倒掌。我在发正念时，尽量保持端正的身体和手势。此外，我认为任何在我发正念时间内打到我脑中来的思想杂念，不是与发正念有关的意念，都是外来干扰，是被铲除的对象。只要赶到我的空间场中来，就毫不犹豫地销毁它。就这样，我坚持了不到两个星期，效果很明显。我感觉自己的各个层次的空间场都被清理干净了，外来的干扰不起作用了，是我自己在发正念了，是我自己在主宰自己了。发正念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没有想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改变和提高也随之而来。练静功更容易入静，杂念少了，不犯困了，姿势也端正了许多。练功时感觉身体是顶天独尊的。学法也不犯困了，更有精神，更能专注了。吹号好像也有了突破，似乎有点开窍了。摸到了一些要领，做事也更有效率，头脑也清醒起来了，颇有事半功倍的感觉。这些突破都是因为铲除了邪恶，清理了自己的空间场后无求自得的。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修炼中的体验竟是这样的美好。通过这件事我悟到，铲除邪恶真的是太重要了。如果正念发得不好，自己的空间场就会隐藏很多邪恶因素，他们时不时会对我们进行干扰，加强我们的执着，削弱我们对法的正信，使我们正念不足，产生病业现象等等。如果长期发正念不重视，不到位，就会滋养这些邪恶。当他们变得不断强大时，就会越来越抑制我们的主意识、主元神，他们制造的那些磨难就能毁了我们。虽然发正念的过程在我们人这边看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在另外空间一定是天翻地覆的。那种在层层空间中的不断归正，不就是真正的在同化法吗？我悟到师父让我感受到发正念的这些体验，不只是为了让我看到自己的这个提高，也是让我交流出来，和大家一起共同精进的。结束语。我体会到，修炼伴随着宵夜、磨难、吃苦、过关，走过去了，那每一次的经历就是层次和境界的整体升华。修炼中无小事，平时没有修掉的漏会成为走向圆满的最后检验。修炼是主动的同化法，不是被动的被检验。修炼要放下生死，有的人能放下死，却不能放下生，觉得人世间太苦，在严重的身体宵夜磨难中不想承受了，选择离开。有的人放不下死，身体一出现宵夜就当作是常人的病，怕死。修炼如履薄冰，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十分谨慎专注。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能含糊，不进则退。 一个常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都要卧薪尝胆，呕心沥血，花上毕生的精力。我们是要成就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新宇宙中主掌一份天地的王和主。我们的圆满不只是个人的小圆满，而是带领被救度众生一起的大圆满。这样伟大殊胜的工程，岂是敷衍马虎的修炼能应付得了的？使命在身，即使倾尽一生的精力，都唯恐不够用；即便时刻在修，都唯免不够精进。愿我们各位同修，包括我自己，都能理智清醒地在法理上悟，扎扎实实地在自己碰到的方方面面中实修，走出一条自己的修炼之路，成就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伟大的圆满。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